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虽然我们可能读的稍微有点慢，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来读神的话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快快的读就把很多的神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理把它忽略过去了。那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八章的一到四节，是有关洁净麻风病人耶稣所行的一个医治的神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大概在七八年前有一个电影，是郭富城和章子怡演的，名字叫《真爱》，可能有的人看过有的人没看过。这个电影在讲什么呢？这个电影在讲到在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山村里面，里面都是住的一些可平时我们看到这些明星可能觉得是演一些很光鲜亮丽的角色，但是那个电影里面演的都是那种农村里面的这种很小人物的这种形象，很土的这种形象。这个村庄里面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因为这个地方很贫穷以至于他们想要在物质上有一些获得的话，他们没有这个获得金钱的来源，于是他们就做一件事，做了什么事呢？卖血。所以这个村庄里有一些人就是他们被他们称之为血头，专门去组织村庄里面的人去卖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了节约开支，他们就没有用那些一次性的针头，结果就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艾滋病。当然在这个片子里面他没有称它为艾滋病，他称它为一个热病。然后这个村庄里面就有很多人就得了艾滋病，得了这个热病，就描述这样的一个村庄。然后村长就把这一群人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一个学校还是什么样的地方聚集在一起，这群人就慢慢的怎么样死掉。郭富城是里面的主角，章子怡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两个人怎么样都死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电影的故事？因为当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麻风病是怎么样一种病，是一种很可怕的病，是一种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治愈的病。当然圣经里面可能他的对麻风病的这个解读，它就是它的这个设定可能会范围更广一些，但是你就知道在这一段的这个场景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麻风病人，他在痛苦当中，是不是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他不被人接纳，他在这样的一种痛苦当中，他唯一能够祈求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故事，医治的故事，以至于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八章的一到四节，一起来念。请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就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因着亚当夏娃我们始祖的犯罪，我们今天也身处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成为这罪恶世界当中的一员。 我们的生命常常在罪中挣扎，脱离不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神啊，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恩典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需要你的恩典伴随我们走过每一天。所以在这里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活得很快乐，但是却活在那种艰难困苦当中。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你，你已经将你的莫大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要追求那个圣洁的道路，我们不应该再活在那个罪恶过犯之中。所以神啊，真的求你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的对你的认识更多，也使我们生命当中有更多的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马太福音一共有五个大的段落哈。第一个段落我们已经讲完了哈，讲到天国的来临。那第二个段落呢，开始讲天国怎么样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慢慢的开始扩张哈，慢慢的开始扩张哈。一样的，它会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叙事的描绘哈，叙事的记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一个教导的记载哈，教导的记载哈。那在第八章里面呢，一开始一到十七节就讲到了耶稣所行的几个医治的神迹哈。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看哈，一个一个的来看。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洁净麻风病人哈。当我们在前面讲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特别你会注意，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马太怎么描绘他的？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哈。所以耶稣他的事工有三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在教导天国是什么，什么是天国，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在宣扬，就是在宣扬这个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第三个部分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被记载的，就是耶稣怎么样来医治各样病症的人，这个是天国来临的一个记号哈。天国来临的记号，当你去读马太福音再读其他几本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觉马太其实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的顺序来记载这些叙事的内容，可见马太他不是完全让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按照一个历史的轨迹时间的延续来记载这些事，他是按照他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来继续这件事，继续这些事。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会挑选这些神迹来继续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一些神迹呢？为什么不是医治的其他的一些病症呢？这个是我们再继续读下去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挑选这些神迹？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神迹与天国的这个扩张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怎么样就借着这些医治的神迹让天国进行扩张了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就是耶稣施行这些神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思想哈，来思想哈。当然我们来看这个有关洁净麻风病人的这个神迹，这个医治之前，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或者说神在旧约当中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哈。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哈，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神颁布了律法十诫，对不对？然后在第十九章是神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以后，来到了西奈山，神就对以色列人说，第五节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在颁布律法之前，他就跟以色列人说，说哎，你们愿意来遵守我的约吗？你们愿意来遵守我的话吗？你们愿意来做属我的子民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要做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哈。你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个描绘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支派是利未支派，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是有祭司，对不对？是专门利未人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他们没有得这个地为产业的，他们是从他们弟兄的产业当中得了一些祭司的臣哈。在这里你会发觉这个范围被更大的扩展了，地全地什么都是神的，这个世界都是谁的？都是神的，是不是？这地上有除了以色列人还有很多的国家哈。然后神要以色列人做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哈。以色列人就好像利未人在这个整个以色列人这个当中的这个职分一样，以色列人在整个全地的国度当中是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好像人类的一个代表一样，代表人类来到神的面前。而这样的一群国度里的人国民应该是什么圣洁的国民，是不是？所以神才开始颁布十诫，颁布神的律法，是不是？颁布神的律法哈。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哈。我们读利未记很有趣哈，很多时候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利未记里面记载的这些东西讲得太细了，你吃什么要管，是不是？你这个等会儿我们可以看到长大麻风哈，身上长大麻风，头发上长大麻风，胡须上长大麻风，衣服上还会长大麻风，房子也会长大麻风，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例哈。你会发觉好像继续的记载的这么细致，到底神要在讲什么？神其实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去成为那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第十一章里面，当他讲到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哦，在利未记里面还讲到什么衣服是可以穿的，混纺的衣服是不可以穿的，我们现在穿的衣服都是混纺的，讲到很多的条例哈。第十一章的第44节哈，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为什么以色列国民应该是圣洁的？因为神什么？神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所以这是为什么要颁布说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45节好像重复了第44节的话，但是你会发觉第45节在强调一件事，今天耶和华之所以成为以色列人的神，是因为怎么样？他救了他们，是不是？是因为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就是这位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哈。你们要成为圣洁哈，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给他们一个命令哈，神给他们一个命令，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哈，要使他们从万国当中分别为圣出来哈，分别为圣出来哈。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个麻风病人哈，犹太人对麻风病人是非常的憎恶的哈，非常的不喜欢的哈。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他们这一群麻风病人在律法的礼仪上是不洁净的。你去读利未记第13章，讲到了很多的去判定说这个人是不是麻风病人哈。如果一旦判定他是麻风病人，这个人就成为什么不洁净的，是不是？他就不能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他要住到什么营外去的，是不是？然后呢， 如果这有人摸了他，这个摸他的人也成为什么不洁净的，好像一个传染源一样哈。前段时间这个上海这边感冒也很厉害，甲流哈也很厉害哈。所以呢，学校里面看到有一个小朋友生病了哈，就说："哎，你不要来上学了。"他为什么？因为怕他传染给其他的同学，是不是？那小朋友摸一下鼻子，然后跟别人握握手，拿着铅笔借给别人，然后这个病就传开了。啊，在这里也是一样哈，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哈，摸这些不洁的人，摸这些不洁的人。哦，或者是什么死尸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会成为什么不洁净的人。所以你去读《士师记》很有趣哦。参孙是什么？拿细耳人，是不是？结果他曾经做了一件事，是什么？摸了狮子的尸体，摸了狮子的尸体，因为里面有什么蜜，很好吃哈。所以这些律法上不洁净的麻风病人，他们。不仅仅是自己不洁净，如果你碰到他，你会怎么样？你也会不洁净。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谈到艾滋病，谈到艾滋病人会什么？敬而远之，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讲到有一个人他去应聘一个职位，结果那个公司就偷偷给他做了一个艾滋病的检测。可能是当中细节他没有讲，为什么他们会怀疑他有艾滋病？结果他不知道，他就去做检查了，他以为是常规的体检，查出来是有艾滋病的，然后就没有录用他，他就去告那个公司。我们不管他这个细节是怎么样，你就会发觉，当我们谈到这些很可怕的，甚至会传染的病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是对这些人什么敬而远之。但是你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故事好像不是这样哈。同时呢，你会发觉在旧约当中，好像有一些的事件的发生，显示这些得了大麻风的人是什么？是被神所咒诅的。比如说在民数记里面，当亚伦、米利安联合起来来攻击摩西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米利安全身长满了大麻风，然后亚伦就在那里求饶了，是不是？而且这个，当摩西来向神祈求说："神啊，你不要让他这样，让米利安能够恢复起来。"神就让他说，让他到营外7日，哦，到营外七日，然后才可以恢复，哦，要忍受那个与人隔绝的这样的一种孤独的痛苦，要忍受别人的这个目光，因为到营外去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情的发生的事，哦。他们是受神咒诅的哈，在列王记下有另外一个故事，以利沙有一个门徒叫基哈西，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基哈西的结局是什么？也是长了大麻风，而且神对他的咒诅说："你们世世代代都要怎么样？长大麻风。"你可以回去看这个故事哈，这个事件到底会怎么样？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哈？是因为他拿了那个乃曼将军的东西，是不是？同样的，这个大麻风在旧约里面，你会发觉这是一个很难治愈的一个病哈。当这个乃曼将军去找到以色列国的王去问他说："哎，谁能治疗我这个大麻风病"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的王怎么对他说的？在列王记下的第5章第7节哈，列王记下的第5章第7节哈，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在以色列王看来，大麻风能治好就好像什么死人能复活一样，是一件什么做不到的事。是不是？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所以基于很多的原因，犹太人非常的憎恶这些麻风病人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马太福音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哈。马太福音用很简洁的 几节的经文来描述这个事情的发生。如果你去读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内容，你会发觉马可福音比马太福音大概要内容要翻了一倍哈，所继续的这个章节的字句要翻了一倍哈。那我们来看看哈，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两个人物，一个人物就是麻风病人，对不对？啊，另外一个人物是耶稣哈。耶稣从山上下来以后，有许多的人跟着他哈。那其中就有这个麻风病人哈。这麻风病人怎么样？当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是非常的什么？恭敬和谦卑的，对不对？这里的记载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哈。那这个词你去读新译本，他是说来跪拜他哈。这个词既有一个跪在人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意思，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去敬拜、哦、敬拜的意思。那在这里很显然他是指前者，就是这个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是跪在耶稣面前来求耶稣的。现在年轻的人网上有一个 用词大家都知道叫什么，跪求，对不对？就是 很恳切的，很迫切的，很诚恳的来求一件事、哦、来祈求一件事哈，就所谓的跪求哈。你看在这里这个麻风病人就是跪求在耶稣的面前，是不是？然后他称耶稣为什么？主。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对不对？说明他对耶稣的身份有一定的认识，当然他可能不完全的认识。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哈，上一次我们讲到哈，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要好好去思想，你再等会儿再看下去，你就会有，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想哈。这位麻风病人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想想他说话的语气和状况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说耶稣啊你看看，哎，你来看一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是怎么看的？医生你看看我这个症状，先是看看是什么病，知道是什么病，医生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吃什么药能好，是不是？但是这位麻风病人不是这样，他是很有什么信心的，对不对？他很有信心的说，主你只要肯怎么样，我就能怎么样洁净了。没有再有废话的，没有犹豫的，没有在那里疑惑的，是不是？当然今天我们的主要的内容不是在讲信心，下一次第二个神迹我们会讲到有关信心的问题。好，就是这样一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是怎么回应他的？第三节，耶稣伸手摸他，是不是？伸手摸他哈，耶稣是主动的伸出手来摸他哈。今天如果有一个，你知道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传染病的人站在你面前哈，你会怎么样？你说我摸摸他吧，旁边的人说你是傻子，是不是？但是耶稣却主动的来伸手来摸他啊，而且可见这个人跪在他面前的时候是跟他稍微有一点点的距离的，他要伸出手来才能够摸到他。可见这个人平时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他一定是跟别人什么保持距离的，因为一方面别人犹太人会怎么样，会对他敬而远之，另外一方面他也有自知之明，他不能去碰到别人，以至于使别人怎么样不洁净了。但是就是这位耶稣他却伸手来摸这个麻风病人哈，伸手来 摸这个麻风病人。而且耶稣怎么样对他说的？耶稣没有说我先看看啊能不能治好，看看你什么病什么情况，我再向神祷告两句看看神是不是有恩典能治好你。耶稣怎么说的？我肯你洁净了吧。你看到耶稣这种肯定的言语了吗？你去读马可福音还会有一个细节的描绘，说耶稣什么呀怜悯他。马太把这个都去掉了，把耶稣说的话 麻风病人说的话都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耶稣是有这个医治的权柄和能力的，他说洁净就是什么？洁净了。然后耶稣又对这个人说什么？你且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耶稣对他有一些要求，是不是要他去按照他的命令，顺服他的命令。这个要求分成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不要到处去宣扬这件事，第二个命令是什么？要按照律法的要求去行。你读马可福音，你就会发觉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他到处去宣扬这件事，以至于耶稣就甚至都不能进到那个城里面去，明明的不能进到那个城里面去。而第二个部分，按照律法的要求去行，就是在利未记的第十四章里面讲到，当一个人他的大麻风得洁净，他就要去给祭司来查看，然后所谓的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他就要去献一个赎愆祭，按着他的财力去献一个赎愆祭，向神来献上这个祭物，向神来献上这个祭物。好，我们看完了这两个人物他们各自出场的这个表现，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些的疑问，这段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问的问题有很多，我们可以来看几个疑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马太为什么要记这个神迹？我们知道第二部分在讲到天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开始扩张，是不是？第一部分的结尾就讲到他来做，他所做的教导不像那些文士是带着权柄来做教导。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马太福音整个的主旨想要表达的，一定是跟马太选择的这些事迹的内容是有关系的。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是不是？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马太要继续这个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显明耶稣是弥赛亚。那今天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 初代教会的时代里面，在犹太人他们对圣经的认识里面，弥赛亚到来是有一些标志的，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去表明的，是不是？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五节，当约翰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就差人去问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们会觉得说约翰前面不是还说看哪神的羔羊，是不是？是不是关在监狱里被打了以后脑袋被打坏了呢？然后你再去看耶稣的回答，约翰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约翰仍然没有看到那个弥赛亚他真实来到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是什么，他仍然停留在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这种盼望当中，是一种政治上的军事上面的这种得胜的王。所以他就去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的？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是这样来回复约翰的，是不是？他告诉约翰说，他没有说我是不是弥赛亚，但是他告诉说，你看这些事行出来，就显明我就是那位怎么样要来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再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预言弥赛亚的篇章，预言弥赛亚的篇章。 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是我们在讲到八福的时候讲过的，对不对？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讲到这个好消息，这些受伤的人他们要被什么？医治，对不对？然后你再去读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这个35章，他会更详细的讲到说，当这些虽然他的场景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归回以后他们的国度的样式，35章第5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他描绘了一个场景，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这些有病痛的人，他们的病痛怎么样？都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很奇怪，在旧约里面，其实讲到那些先知行神迹的地方是不多的，但是福音书里面大篇幅的开始讲到这些内容，很多都是在家讲到什么瞎子看见了，是不是？瘫子什么起来走路了，是不是？这就是在讲到弥赛亚到来时的状况。你再看六节的下半部分，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就是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就是在讲到这个，在沙漠开道路，对不对？开江河，是不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弥赛亚，显明耶稣是弥赛亚的一个标志。这些人的病都什么？得了医治。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方面，今天人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麻风病人，我们讲到那个电影名字叫真爱，是不是？他们生活的状况是非常差的，他们不仅仅要忍受这个身体上的煎熬，他们还要忍受什么？心灵的煎熬。他们还要可能还要忍受别人的指指点点，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想到人今天的罪是比这个麻风病的病还要什么可怕的。你看到今天这个世代发生的很多的事后，真的是非常的可怕，甚至超过了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罪恶。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第二个片段一开始马太就用这样的一个麻风病人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人的处境是怎么样的。这个罪是远远比麻风病更可憎可怕的一个存在，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各种的隔阂，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显明人的处境，当然马太显明人的处境不是让人看到的只是绝望。当你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看到最后你看到的是好像他们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间有一些爱在那里，但是他们面临的处境是什么？绝望和死亡。当那个女主角死掉以后，那个男主角就只能用一种好像自杀的方式来快速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貌似非常和平非常的喜乐的一个外在的假象。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你去传福音给别人，很多人说，哎，我不需要福音，因为我很好，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当你跟他慢慢的接触慢慢的熟悉以后，你就会发觉他的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什么黑暗的地方，但是他却告诉别人说什么，我很好。所以很多时候很有趣，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可能 会比较着急哈，哎，我跟你讲了，你马上就什么愿意来信这个福音，愿意来听这个福音。很多时候不是这样，你会发觉你需要跟他建立关系，你需要知道他生命当中的问题，以至于他知道说，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问题，我需要什么？一个能够拯救我的，是不是？当他说我没有需要的时候，当你对一个肚子不饿的人说，哎，我们去吃大餐吧，我肚子不饿，我不需要去吃。但是当你 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哎，我们去吃大餐吧，他说好，我正饿得慌，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当马太写明人的处境的时候，他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寻求那位能够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主动的来洁净我们。以赛亚书的第65章有一个很有趣的描绘，以赛亚书第65章的第五节，65章第五节说，窃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以赛亚描绘了一个场景，有一群人哈，他们觉得自己什么呀，很圣洁，以至于他们看到了那些人不如他们的人，他们觉得不如他们的人，他们就说，哎，这些人是什么，不圣洁的。当你读这节经文，你再去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耶稣的时代就是这样，是不是？法利赛人说，哎，你为什么跟税吏和娼妓坐在一起吃饭呢？耶稣说什么？有病的人怎么样才需要有医生？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病，所以呢，我就去找那些真实的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在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位人，就是什么？这位麻风病人，是不是？他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虽然是一个短短的篇章，只有四节经文的一个记载，开场马太就在这第二个大的段落里面给我们看到天国的扩张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的罪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神是什么？圣洁的，所以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也应该是要什么？圣洁的，是不是？也必须要圣洁的。但是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洁净的样式来，所以需要神主动的施行恩典。神主动的施行恩典，这是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继续来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摸了麻风病人后没有成为不洁呢？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里面说，谁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如果你摸了他，你也怎么样，也会成为那个不洁的人，是不是？也会成为那个不洁的人。那为什么耶稣摸了他们，摸了这个麻风病人，这个耶稣自己没有成为不洁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耶稣是那个圣洁的存在，是不是？耶稣本身是圣洁的，是不是？你去读以色列人的一个，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利未记的11章的44-45节，这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什么？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但是这些人圣洁的方式是什么？从那些污秽当中分别出来。圣洁这个词本身的一个含义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从耶稣他的本性上来说，他是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当中圣子这个位格，是不是？他是神，所以他本质上是圣洁的。但是呢，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也是一个无罪的人，这个是我们在一开始马太福音的时候就讲到的一个内容。所以耶稣他是本质上圣洁的，他在道德上也是圣洁的。 那我们在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又会发觉另外一件事哈，在五章的第十七节，耶稣告诉我们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怎么样成全。我们知道耶稣是圣洁的，从神从人这两个方面来看他是圣洁的，他又要来做一件事，就是什么？要成全这个律法。显然耶稣他是超越了这个律法的，就好像希伯来书，你去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耶稣他是大祭司，是不是？他怎么说的？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成为那个大祭司的。我们知道亚伦是怎么成为大祭司的，在这个摩西那个利未记里面有明确的记载，是不是？但是耶稣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他是按照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个很有趣的描绘，他说这个亚伯拉罕献祭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伦还在他什么腰间，亚伦还没生出来呢，对不对？显然亚伦祭司职分的这个等次是远远不如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哈，在这里也是一样，耶稣是超越了这个律法，以至于他才能够成全这个律法，是不是？所以他不是像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就是摸了不洁净的东西他就会变成不洁净。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大家都知道哈，我常常举他们的例子，因为我跟他们关系走得比较近，所以我可以去观察他们，我可以去观察他们。你会发觉小孩子很多时候是不爱干净的，他们可以经常在地上打滚，在家里面地板上打滚，在这个教会里面地毯上也会打滚。然后当他们吃饭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是会用手去抓这些食物，对不对？你就会发觉当他用手抓这些食物的时候，手上就有很多油，以至于当他又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地板上就变得非常的油。所以很多时候人看到的是说，当一个脏的东西你去摸它的时候，你也变成什么那个脏的东西了。但是在神不是这样，当摩西进入到会幕里面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的怎么他的脸上就怎么样就发光了，因为他沾上了神的这个圣洁。以至于他出去的时候，这些看到摩西脸上发光的以色列人会怎么样？害怕，因为他们都是罪人。所以摩西就需要把什么一个帕子蒙在他的脸上。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是不是？当耶稣去摸那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不会成为那个不洁的，好像其他的人一样，反倒是因着他的圣洁，他使这个麻风病人怎么样得了洁净。所以这个是耶稣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哈，与众不同的地方哈。所以他为我们死，我们如果为自己的罪死，我们就死什么死了，是不是？但是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第三天怎么样还要复活，他不是仅仅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好像生命就完结了。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就是在讲到说耶稣他要完全的得胜那个魔鬼撒旦，但是魔鬼撒旦只能怎么样稍微伤到这位女人的后裔，这位女人的后裔。那我们接下去要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哈，当耶稣洁净了这个麻风病人以后，他对这个麻风病人是有一些要求的，是不是？有两个要求哈。那他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那同样的，我们刚才讲到说耶稣他来是要来成全律法，成全律法，你就会发觉他有的时候他是要去 哦，用一种的方式来遵循这个律法，就好像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很多的内容一样，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要求那个麻风病人得洁净以后，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献上祭物给祭司查看，然后对众人做证据。好，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他完全可以说，哎，你已经洁净了， 你就去过你正常的生活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去，哦，去给祭司看，去献祭物呢？在这里仍然要回到耶稣要成全律法这个主题上来。当这个麻风病人遵行律法的时候，按照旧约的律法的时候去行的时候，而这个之所以他能够得洁净，却是因着耶稣的权柄和能力。这里就显明出他遵行这个律法证实了耶稣对律法的权柄和能力。也就是你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他要求这个麻风病人做一些的见证，见证耶稣在他身上所成就的这个奇妙的事，对不对？然后将这个见证和旧约的律法连接起来，仍然回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耶稣来是要什么？来成全律法。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显明他成全律法的目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显明律法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好，那说到这里你就会发觉说，哎，这个好像和耶稣对他的第一个要求有矛盾了嘛，对不对？第一个要求是什么？你切不可告诉人，你不要出去宣扬，好，我把你医好了，你不要出去宣扬。好，这个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医生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医生如果是名医，好，肯定是说，哎，我把你医好了，你给我介绍点生意，好，帮我宣传一下，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切不可告诉人，但是呢第二个要求是什么？你去给祭司看，然后呢献上礼物，然后呢对众人做证据，显然是要告诉别人这件事，要见证耶稣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是不是？所以，哎，你会不会发觉说这两个命令好像有点矛盾的，是不是有点矛盾的？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耶稣为什么不让麻风病人到处去宣扬哈？我们仍然回到耶稣他今天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哈？耶稣今天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看弥赛亚是怎么看的？今天耶稣到地上来，他不是仅仅要来改变人的生活的困境。我们知道麻风病人这些在病痛当中的人，不管是瘫子也好，血漏症的妇女也好，是这个瞎子也好，他们在这个病痛当中，他们是有很大的生活的困境，身体上的，物质上的，对不对？但是今天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改变人的生活的困境，当然他也改变了人的生活的困境，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也不是为了要像以色列人所想望的要来打败罗马政府。所以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不是物质上的，也不是什么政治上的，这些却是这些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甚至这个门徒，甚至约翰他们所向往的。所以约翰才会去问耶稣说，哎，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你怎么没有拉起 一杆子军队哈？中国有很多的农民起义，对不对？为什么农民会起义？我们历史书上读到是什么？太穷太苦没饭吃，只能起义了。然后有一个领袖出现，然后领袖带领的这些农民去推翻了当时的政府，是不是？这个是犹太人所切望的，因为他们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有非常英明神武的王带领他们，他们希望推翻罗马政府，打败罗马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就像以前他们在迦南地的国家一样。 但这不是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地上，要建立一个天国。所以他传福音，哦，甚至约翰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所以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这个。那同样呢，他来行神迹的目的一定是离不开他的身份和他所要做的。所以他绝对不是要得人的喝彩，哎，我把你治好了，你看我多厉害。所以在这里他行神迹绝对不是要宣扬自己的，哦，在地上这个时候宣扬他的名，他不是要得人的喝彩，他不是要被众人迫使成为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十五节讲到一件事，就是当耶稣施行了那个，哦，五千人吃饱的这个神迹以后，啊，众人就要强逼他做王，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第十五节，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耶稣真实的看到这些拥着他，好，马太福音第八章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这些跟着他的人是怎么样？什么样一群人？是想要强逼他做王的一群人，是想要强逼他做王的 一群人。他有他的使命，他是王没有错，他不是被人捧起来的一个王，他不是被人捧起来，想要被人按照这些捧起来的人的这个愿望让他做王的那个王，他有他自己的使命。好，所以他行神迹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显明天国已经什么来临了。这个神迹本身就彰显了这个天国的降临和他的扩张。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说，耶稣为什么不要让麻风病人去到处宣扬？他不是要，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宣扬开来，然后呢有更多的人来跟着他，然后他们就可以起义推翻罗马政府，这是以色列人想要的，但是这不是耶稣所要成就的。他却要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是不是？为了我们的罪啊。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神迹的内容里面，给我们看到说，当天国的事工开展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要素需要去解决的，就是人的罪的问题，是一个有关洁净圣洁的问题。它使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糟糕，甚至比这个没有指望的麻风病人还要可怕。但是耶稣今天来就是要使我们脱离这样的处境，他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耶和华对他们说的，耶和华说你要成为那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于是神就开始颁布律法，神就开始操练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结果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度，他有洁净人的权柄，他靠着这样的权柄来成就律法的要求，来彰显神的救恩是怎样的。那我们关注的就是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今天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你会发觉这个麻风病人是很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用信心来到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下一个部分我们会讲到有关信心的内容，有关信心的内容。第二个部分讲到的是什么？我们需要顺服基督的命令。显然这个大麻风病人他是没有顺服基督的命令，基督告诉他说不要到处宣扬，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他到处宣扬，以至于耶稣都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城里面去。这就是我们上一章讲到的，说很多人对我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这些人都不能都进天国，是不是？而这个麻风病人在那里称呼主啊，但是他的生命当中可能 向往的仍然只是他的问题被解决，而不是真实的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顺服在基督的命令之下。所以他没有顺服在基督的命令之下。然后你会发觉耶稣对他的这个命令的要求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去见证基督，活出一个见证基督的生活。这是一个麻风病人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不应该再活在麻风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他不应该再在这个罪当中继续活下去，他应该活出一个见证基督的生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按照基督的命令 来生活呢？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见证基督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把基督作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那个需要去传扬的呢？有人讲到那个以前我参加过一个培训哈，然后就讲到说怎么样的一个是一个有关讲道的培训哈，怎么样的讲道是一个好的讲道。那个在台上的分享的弟兄在那里说哈，有人说好的讲道分三个层次哈，可能有人听过。第一个层次是讲到什么？当你讲完一篇道，底下的人说哇你讲的真好，那些讲的不好的就已经被淘汰出去了哈，这是第一个层次哈。第二个层次讲到什么？当一篇道讲完的以后，下面的人说什么？这个道理真好。但是真实的或者说真正的讲道带出来的果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第三种。当一篇道理讲完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说耶稣真好。所以你要这个是从两个方面来看哈，一方面从讲员来讲，他一定是要在他的讲道里面给人看到的只有什么？基督。他给人看到的不是哎，我讲员有多好，我的口才有多好，你看神在我生命当中有多么的祝福，神在我生命当中有多么的工作，不是这样。他也不是讲出一个道理，哎，这个道理非常的震撼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会发觉地上也有很多人，他们讲很多道理，你会觉得说哎，蛮有道理的，是不是？我们不是在追求，我们不是在捧一个明星讲员，我们也不是只是追求一个看上去很有道理的道理，我们乃是真实的要去寻找那位基督，活出那个基督的样式，是不是？所以坐在底下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他不是去仅仅来听说哎，今天是谁谁谁讲到我们去吧，明天是谁哎，这个人讲到不行我不去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仅仅是来听讲到，我们是来什么？敬拜这位神，我们来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听一个好像很有哲理的道理，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什么内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真实的来与这位耶稣基督什么亲密的相交，以至于我们生命走出这扇门的时候，走到家里面，走到我们的工作场所，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因着与基督的生命的亲近，活出这个生命来，来见证荣耀这个生命来。你不能说一边在那里说啊，今天的道真好，然后回去继续活在我们就像这个大麻风一样的这个生命当中，那这个道是和你没有调和的，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没有功效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出见证基督的生活，显明了我们是真实的用信心来到基督的面前，以及这个信心所产生的对基督话语的顺服，一定是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定不是去荣耀自己的名，荣耀不是基督的任何事物的名。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生命当中 每天去反省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 的光景原来正如那个麻风病人，我们落在困难困苦当中，我们备受煎熬，没有人爱我们，众人都远离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喜乐和平安。但是神，当我们遇见你，当我们遇见这位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不再活在那个罪中，我们今天不再在那个煎熬当中没有出路，我们真实的看到你已经爱我们，拣选了我们，你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天不再是那个没人爱的麻风病人，我们今天乃是在你的爱中满有喜乐和平安。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爱，我们的大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神啊，真的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愿意单单的来跟随你，让我们愿意单单的来见证你，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你的生命和生活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真实的知道靠我们老我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光景来，我们唯有天天抓住你，抓住你的恩典，抓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顺服在你的恩典和工作之下。求你来帮助我们，拿去我们还真的那个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使我们不再以这地上的荣耀为荣耀，使我们专注看着我们的救主耶稣，以荣耀他的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和动力。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